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美国连续击落入侵气球，中国威胁已成两党高度共识；二，医保抗疫揭开黑幕一角，中国医疗资源不公有多严重。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美国连续击落入侵气球，中国威胁已成两党高度共识。美国军机星期天在美加交界处休伦湖的美国领空击落一个飞行物，这是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内北美上空被击落的第四个入侵飞行物。与此同时，中国呢宣布也在准备击落进入山东海域上空的不明飞行物。几天前，美军击落一个横穿美国大陆的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国防部证实该气球与中国军方的间谍活动有关。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的气球监视是其庞大的空中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观察人士说，中国威胁论已成为美国两党及朝野上下的高度共识，就连素有亲华派领军人物之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警告，要正视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挑战，必要时呢应该使用武力。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先生你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王先生好，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呢，一个星期之内，美国侦察机啊，美国战斗机应该说呢是击落了四个侵入北美上空的这个高空气球或者不明飞行物。其中第一个最大的气球呢，已被证实属于跟中国军事情报搜集有关的这个高空侦察气球。其余两个的归属啊，其余三个气球的归属和用途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我首先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王天成先生，美国和加拿大领空屡遭侵犯，为什么？这种事态又有多严重呢？OK， 好，现在看起来呢，我们跟王先生的连线呢出了一点问题。那这样吧，我首先呢，我请问这个我们加州的蔡盛坤先生，您觉得这个美国和加拿大领空屡遭侵犯，为什么啊？这个事态有多严重呢？
我觉得这个北美现在这次遭到这个高空气球的这个间谍这个间谍气球的这个侵害，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中方一种试探对这个北美的防空领域的一种试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百年来就是说对美国的这种他国对美国的领空的这种侵犯呢，实际上呢是极其罕见的。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在二战前呢，日本呢这个通过袭击珍珠港来对美国呢实施了这个侵犯。但是今天呢就是说中国实行这种高空侦察气球，我想呢仅仅呢它只是一种试探，看看呢美方对这个间谍的侦察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呢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克制的。尽管呢两党呢发出了这个一致的谴责的声音，但是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克制的。
好的，
在目前来看呢没有出现呢这个在外交上面呢没有出现呢像中方那样的那种战狼的这种外交语言没有出现的太多。
好，看来美国只是说只是做 不去说。那么那现在我们跟王天成先生的连线呢已经接好，我来请教王天成先生啊，美国和加拿大领空最近一个星期屡遭侵犯，为什么这种事态您觉得有多严重呢？
先说说为什么哈，这个就是我们先不说加拿大那个制度，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当然就是因为有买中国的气球进入美国的领空，那加拿大那个呢也有高度的嫌疑是中国的啊。虽然我们了解，就是说普通的人哈，就是来看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严重的时候哈，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就是一个气球飞过来，是吧？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还看到这个气球，就是做广告啊，在打的横幅哈，但这个是高空气球。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气球就是在美国领空上面那个气球被击落下来以后呢。残片被收集起来，正在被这个分析啊，美国利用它的技术来分析啊，有两点已经是确定的，一个呢就是，它有截取这个通讯功能的通讯信号的功能，第二个呢它就是，军方背景的公司制造的。那这个截取通信功能，截取通信信号这个功能，它意味着什么？啊，它是截取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这种通信信号？它如果发送回去，用什么技术啊？那这个呢，就说都会有一些疑问，是吧？它比如说，它是不是要回收回去？这样它才能够这个东西看到信号。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技术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但这个是要技术专家来回答啊。我不是这个做技术的啊。
那么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呢，中国山东省沿海附近居民收到了来自即墨区海洋发展局的通知，说山东日照附近海域上空也发现了不明飞行物，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击落，请当地居民准备防护避险。看来北京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中国这是什么意思？美国会不会也有高空侦察气球飘到中国领海呢？
这个美国有没有这个高空侦察气球啊飘到中国的领空呢？我觉得这个以我现在呢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观察的话，我觉得呢美国不至于呢立即呢会用这种这个相同的这个方式对中国的领空实施所谓的侵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演戏，中方在演戏，因为美国不至于呢用如此这个愚蠢的一种方式来对这个中国进行所谓的情报搜集，因为呢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个军用通讯卫星或者是呢其他的方面的监控手段能够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高空气球搜集情报的能力。所以说呢不会在这个时候呢出现这样的一种发放高空气球啊对中国领空啊实施侵犯。更多的我觉得是中方呢因为从一开始他强调这是一个民用的气象方面的研究的这个气球。所以说不带有军事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不排除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自导自演来一个苦肉计。自己呢放一个类似的气象气球，然后呢有可能呢把它打下来，打下来呢它目的是为了呢在国内制造这个舆论氛围，从这个宣传口径上对美国呢进行一种这个大规模的一种这个宣传，主要是为了呢来愚弄或者是欺骗国内的这种舆论。从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呢未来啊继续的这个反美提供更多的口实或者提供更多的素材。我相信的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来看一下呢我们的听众观众 和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啊，是 Real Cepheus 这位网友呢，他是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基洛好，央视又有事干了，用美国基洛影片不可能，又没有别的影片可以抄，作假也不难，搞一个5000尺的气球啊，做样子。但是呢，做的要真，别被抓包，不然习近平的面子就会被央视丢光了。”另外一位仙人掌，他说：“为了报复美国对台湾支持的态度，最近中共所放的气球呢，是正在打超限战，用最低成本造价的气球激怒美国，迫使美国出动 F-22 啊，与用响尾蛇导弹击落，这是政治意义高于侦察意义。”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过一会儿呢，我们视时间而定，可能会请两位嘉宾呢，对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们的评论做一简要的回应。好，一个星期击落4个，啊，入侵飞行物，气球也好，飞行体也好，这一来说明呢，美国已经对入侵气球采取果断开火的一个新常态；二来呢，也可能说明中国针对美国的侦察活动有多么频繁。美国媒体有报道就认为呢，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可能不知道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的详情和严重性，他们不排除中共高层有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的这样一种情况。我来请教王先生，您相信这种判断吗？
我们当然不知道，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知道哈，这个事情的它的详情和它的严重性，是不是他这个亲自部署啊，或者是亲自批准，但是呢，不管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哈，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很难看的事情啊。如果说他不知道，那就表明了这个指挥啊、指挥系统啊、领导系统非常的混乱。就是下面具体的做事情的人哈，下面具体的这个负责人，对事情它的严重性哈，它的意义含义啊，这个都是能够引起外交的，就是进入透过领空这个外交纠纷，侵犯透过领空的事情啊，都缺乏敏感性，没有这个寻求批准是吧？如果说他习近平是知道。那就说明习近平本人呢，他这个不知轻重啊，不知道这个那些做事情要到什么边界了，这个也不考虑后果，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不是很好看的事情啊。
好的，那么习近平究竟知不知道呢？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上来判断。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呢，连续刊发署名终生的9篇文章，论述美国必然失败的9大原因。观察人士指出，如此不同寻常的宣传举动，表明习近平对气球事件可能并非不知情，而只是没有料到其后果的严重性而已。那么事已至此，国内宣传口径绝不能软。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有媒体报道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呢，可能不知道这个气球，这个飘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呢，一方面是开脱，更有一种就是不了解中国的体制。实际上呢，在中国啊，任何东西放飞都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的，即使是放一场风灯啊。这个都会呢，受到各方面的这样的审批和约束，这么大一个气球升到空中，而且还是一连串的这样的跨洋飞行，无论是军方还是民间，我相信呢都不可能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说没有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同意，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我认为呢气球的跨洋飞行呢。是一个有预谋的一次试探，主要是看看美国将如何的应对。实际上呢，气球飞越了大半个美国了才被击落， 第二个一点呢，像让美国朝野上下不仅非常惊讶，而且是非常气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暴露了美国在防空领域啊存在的一些漏洞，也提醒美国朝野上下应该步调一致应对中国的威胁了。这种威胁不再是我们过去啊所听到的一种宣传舆论上的一种威胁，而是呢已经在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了。我们结合这个人民日报啊九评啊这个美国的这样的连续发表这样的评论，我相信呢这个评论也是早有准备的，也是配合这个气球啊来进行的。不然呢我相信不可能他是在一夜之间能够炮制这样的酒瓶出来。我们知道过去中共呢在反苏联的时候呢出过了酒瓶苏共。现在这个时候呢他是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把所有的这个舆论声势都是对向美国。而且呢以人民日报这样的一个党的喉舌发出这样的评论，绝对不是呢一个小事情，而且呢预示着有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呢意味着中央高层乃至军方都已经充分的做好了跟美国呢撕破脸皮的这样的准备。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鱼次郎，一天一气球，美国人民怎么可能受得了？拜登政府再怎么想要和中国挂钩，他们也不敢呢逆民意而行。只要中共不自行引爆剩下来的那些流浪气球，布林肯就访问不了中国。James Lee 他说：“大炮打蚊子，飞弹碎气球，这是实力啊！”海岸看到中国宣布在山东击落什么气球，就立刻想到一个成语：贼喊捉贼，真是太贴切了。这是古人早就预料到中共的伎俩，为中共量身定做的吧。另外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答案的网友他说，中国随时呢处于对美斗争的这个鹰击状态，将一切都政治化。气球入侵其他国家是可以道歉的，但对美道歉就万万不可。宣布击落不明飞行物就如同宣布制裁美国官员一样，是要实现一种报复的对等，在宣传上不能输，这是阿 Q 心态。另外一位叫 William 他说，墙内消息来源否？他说下面这个消息是不是墙内的消息，就是从中国来的消息。一位叫王云飞观察他说，美国一名气象学家怀疑美军 F-22 战斗机击落的是美国自己的气象气球，因为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在美国周边有大量的气象气球，仪器证实大多数数据都是正常的，但是在阿拉斯加北部有一颗气象气球已经失联。这的确是强烈的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在这个网上看到中国有大量这样的消息传过来，就是说呢美国是自己打了自己的气球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这个网友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我们评论一下，美国有没有可能自己打自己的气球？首先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不可能，
为什么呢？
像美国哈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是制造地缘啊，如果迟早会被发掘出来的，那么就是那会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政府的公信力会丧失殆尽。
好的，那么王先生认为这不可能，蔡先生您怎么看？我们有些网友，主要是中国国内的网友，他们这种看法。
中国国内的这个网民啊，对于美国的很多的消息呢，他都是有计划，或者是呢有组织，或者是有预谋，一般的呢就是偏向于呢阴谋论，或者是呢总体的是对美国啊是一种在舆论宣这个声势上的一种不断的抹黑，这是呢 我相信呢，就是中共一贯以来这种仇视美国导致的这种结果。因为中共过去的这个政策啊，即使是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在那个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但是反美仇美的这个声音呢，一致是没有间断的，一致是没有间断，只是呢轻重缓急不同罢了。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反美情绪高涨，因为气球问题，那么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更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从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的这个谴责中国决议案，以及政府迅速制裁六家与生产高空气球有关的中国公司的反应来看呢，对华强硬看来已经是美国两党和朝野上下唯一一个能够取得共识的问题了。那么我来请教王先生，您如何评估充斥美国的这个中国威胁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
威胁论的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这说美国的哈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民众哈，尤其是民众哈，从来没有这么近的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高空气球啊，到它的领空啊，就是具有这种军事性的这种侦察功能、监理功能的这个气球到它的，从美国民众这边来说的话，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会对这个美国的两党啊，不管是哪个党，就是在主持政府啊，或者是参加哪个党的人参加竞选，都会产生对他们产生更大的压力，这个对中国的态度要强硬，这个我相信，就是说这次这个事件，反正对这个中美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中国威胁论啊？实际上就是我的判断哈，我的看法哈，就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呢，但是呢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崛起所产生的这个惶恐感。这种惶恐感呢，那不只是在美国啊，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有。这种惶恐感，那就是这种深深的这种不安全感。历史的记忆其实不是太远啊，就是你看美国呢，它两次解除世界大战，专制国家，作战，就是纳粹德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崛起，对世界所造成的带来的灾难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其实这是非常近的记忆。那这些年的话呢，就是中美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反复争论、反反复复说的事情，就是技术问题。美国呢就是经常在指责中国这个从美国偷取窃取技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这么敏感？因为那个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它会转化为这个军事的优势。另外的话呢，就是也非常的明显哈，就是说中国呢在寻求，太平洋、印度洋的这个地缘政治霸权，那么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经济和技术来支撑的。那么我们可能经常会忘记哈，就是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只隔了一个洋，就是太平洋哈，就是那个有中国在那个地方谋取地缘政治和这个，和军事的霸权呢，这个东西美国的话呢，会当然会产生非常的不安。那当然对普通百姓来说，那个是相对远的。但是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飞到美国来了，你说这个就这种感受，它真的是一下就拉近了。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说进一步的证实了，它让这个。中国的威胁哈，就是说他让他这个实在化了，具象化了。
好的，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Hello， 他来回应王天成先生的这个评论。他说呢，中共想和美国对决不假，但也不想唤醒美国这个狮子只想来阴的，要不然冻结盗国资产啊，盗国资产病毒很多人搞不明白，需要医学病毒知识储备，是微观世界看不到的，普通人没有那个知识储备，民意起不来，这个气球恰恰做到了，弥补了这一点，非常直观，就在美国人民头顶上，恐怖否？老政客还是有办法、有策略，会使巧劲。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位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刚才回应我们嘉宾的一个看法。美国军机我们看到是频繁击落中方的高空气球，中国也扬言来而不往非礼也，准备击落美国气球。有人断言美中冲突已经接近一种呢叫准军事状态，剑拔弩张了。我来请教蔡先生啊，美中冲突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在美国和欧洲正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苦斗的情况下，美中紧张状态升级符不符合美国利益呢？
我觉得无论是美国总统啊，还是美国的朝野这个政客，或者是美国军队，或者是美国人啊，实际上都不希望啊卷入这场所谓的中美战争，
嗯，
特别是呢跟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军事强国发生这样的冲突。美中关系呢这个紧张的升级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不符合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呢是促使了中美关系啊这个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啊，无论是这个华尔街的资本，还是硅谷的科技这个巨头，都从中国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只是最近这几年因为这个疫情和病毒的溯源问题，中美关系呢已经呢变得紧张起来了。实际上美国政客长期以来对中国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呢我相信呢从罗斯福时代就已经开始。他们希望呢通过跟中美发展友好的关系，通过中国呢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富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从一个集权的体制改良为呢一个民主的体制。这实际上呢是我觉得是这个美国政客的一种优势或者是天真。一个集权国家它是很难的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的。而且呢这种普世价值呢我相信呢整个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是以美国为核心为代表的。所以说反美仇美，或者是呢一直把美国当作敌人，是中共的一贯的目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需要为美国的朝野能够认清现在的形势，能够认清呢，继续的向中国啊提供各方面的这样的，特别是从经济上输出巨大的这种利益，这是呢极其的不明智的。我们看到呢，即使在去年这个已经中美关系呢如此糟糕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高达4000亿美元，这样的一种输出实际上呢是对中国的军事实力的一种崛起啊提供了一种帮助，给他提供了充足的子弹。所以说美国现在的朝野应该要认识到这样的一种危机，不应该呢再继续的向中共输送大量的这样的血液，必须呢两党形成这样的共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用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用呢这个我们聊天室里网友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好，首先是鱼次郎，他说中国政府发现的那只山东气球最有可能就是还没有飞离中国的中国气球了，中国制造居然要中国亲手打落，真是好笑，如果打不下来就更搞笑了。 Vicky Lee 他说根据一些人的分析，中共可能发送大量携带小型导弹气球布置在美国的航母出没的海域上等待气球，滞空一周或更久，用最低成本摧毁美国航母。1984 Insights on Life他说要说拜登不知道还有一说，说习大帝不知道那就是甩锅。海岸，中共外交部自称是民用气球，然而被击落之后呢，中共国防部却发布了声明严厉的谴责，真是太奇怪了，一个民用气球为什么会引起中共军方的厉声谴责呢？真是不打自招。好，我们感谢 王天成、蔡盛坤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医保抗疫揭开黑幕一角，中国医疗资源不公有多严重。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医保抗疫揭开黑幕一角，中国医疗资源不公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武汉数以万计的退休人员抗议医保改革新规导致医保个人账户缩水，这个揭开了中国医疗资源严重不平等的冰山一角。中国 GDP 世界第二，但社会保障性支出占 GDP 的比例全球垫底，仅为大约 3%。 在可怜的医疗支出中，权贵阶层啊，据报道呢，占据了大约 80%。 司局级领导及离退休人员基本享受免费医疗，省部级高官每月可报销数百万元的医疗费，导致医疗资源在官民之间、城乡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普通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一旦染病，难免倾家荡产的下场。那么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有多严重？为什么以人人平等为己任的中共却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呢？我们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了。我们且不论印度在 GDP 全球第十位的时候就有了全民免费医疗，而 GDP 中啊这个全球第二的中国却没有。我们单从这个社会保障性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大约 3% 这个数字来看呢，这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不相符的。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啊，为什么 GDP 全球第二的中国其社会保障性支出却在全球垫底，钱都去哪儿了呢？
中国的钱呢、去哪儿了？我相信呢，这是国际社会的经常都提及的一个话题，也是国内的财经界呀、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每年呢、都有庞大的财政收入，而且呢，财政收入呢是节节上涨。这个钱去哪里了？很多人呢都很好奇。但是呢，中国的整个财政支出啊，它这个是很多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它是没有真正的公开的，而且呢，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呢，那是一个秘密，是不是啊？我相信呢有几大块这个把钱呢拿走了。首先第一点呢是无节制的这种重复投资。第二点呢是海量的行政经费。第三呢是庞大的维稳经费或国防经费。第四呢是慷慨的对外援助。所谓的这个投资我们讲了中国拉动 GDP, 三驾马车，投资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投资呢是每个官员呢在位的时候他都是想尽办法要举债来投资。因为只有拼命的花钱才能出政绩，才能出 GDP, 也才能够通过花钱才能寻租。大凡政府主导的这个投资项目一般的寻租成本都在20%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海量的行政经费。因为中国这个行政经费呢是非常之庞大的。仅仅我们讲的财政供养的这个人数就是相当惊人的。有一种说法呢是财政供养的人数呢是8000万。但是呢在我看来呢应该还远远的不止8000万这样一个数字。所以说呢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的经费来维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呢这些年我们看到财政预算呢已经不再公开这个公共预算的经费了，公共安全预算的经费。所谓的公共安全预算经费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维稳费。但是呢从2015年之后这样的一个公共预算这个公共安全这个经费不再呢列入到这个财政预算的报告里面。但是呢我们从2015年之前每一年的数字看这个维稳费已经超过了公开的国防预算。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再说呢这个对外援助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黑箱了。中国每一年对外援助的经费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说呢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用在了什么地方，很多的情况下呢都是一个黑箱，而且呢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钱呢我相信呢在这些地方都花出去了。
好，那么蔡先生刚才举出了中国钱到哪儿了这个谜底的答案。就是说呢很多人认为只要把这些钱拿出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些钱拿出来挤出一点点就够全民免费医疗了。武汉退休人员就医保新规导致医保个人账户缩水的抗议活动就揭开了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的一个冰山一角。现场抗议民众和网上大量声援民众纷纷表示，政府缺钱了就拿普通百姓开刀，离退休高干门诊却依然100%报销，高干病房啥时候也改革一下呀。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王天成先生啊，民众的呼声反映了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像这个医疗分配、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久，那现在才来看一眼，虽然说我觉得他已经来得相当的晚，那50年代初，这种特权就开始，那这个特权的话，在更早的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但是呢50年代初呢在整个全国就开始，整个国家就开始。领导干部免费医疗50年代就开始。高干病房也是今天才有。你像那各种的疗养院也不是今天才有。我90年代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在北大法律系教书，我参加一个就是一个法学词典的这种评稿，因为你参与这个项目签合的有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还有我的导师啊。罗浩才他是北大的副校长，这个级别都是这个叔叔属于高干了。我还到辽宁，新城的一个疗养所去，这个去过去参加那个评稿，就这些东西都不是今天才有。但是呢，这个抗议 现在才发生，啊，那当然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政府呢一直在以打压这个信息，另外就是说这个政权它是一个专制政权，你没有机会去公开发声去抗议，啊，那只是现在就是说呢，哎，就是哎削减这个社保账户啊，各种医保这种账户啊，就是还让它缩水，哎，这个就实际上是太过分的来激起人走上街，哎。就是这个抗议应该更早的发生，啊，但是现在发生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希望的话呢，就是说老百姓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事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在一个专制国家，就是受到这种压榨，啊，那这个在民主国家是完全接受不了。
好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啊 ，Christopher Mill。Christopher Mill 这位网友他说，把无偿援助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大把银子，以及把退休所谓的公务员编制的人员和普罗大众的退休医保待遇改成一样的水准，我敢保证全体中共国人民都可以实现免费医疗。另外一位李明他说，如果你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其实是一个二元制社会，中国社会分为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在体制内社会有高福利高安全感，那里没有996，没有三五清退，是中国人人向往的地方。还有就是体制外社会，那就是西方几百年前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这里资本可以随意剥削劳工，劳工996、007、三五清退，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是中国人人都想逃避的地方。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体制性不合理的，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到医疗资源分配和占有严重不公的问题，几乎中国每一个平头百姓都有一肚子苦水。中国人怕生病，生不起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来请教蔡先生，为什么中国普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
这个看病难啊、看病贵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因为过去啊，这个媒体呢也一致呢，在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在复工十年呢，这个已经呢，在朝这个方向啊，在努力，也在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只是呢，没有找到彻底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但是呢，这几年呢，疫情之后，我相信呢，医保啊，这个经费啊，大幅度的得到了这个削弱，或者是浪费，被浪费掉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武汉这次出现这个事情，也与呢这几年的过度的防御啊，使这个医疗经费啊不足啊，所以说才导致这种所谓的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出台，使得呢原有的这个大家呢还能相安无事的这种医疗保障措施呢激怒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民众，所以说才会出现了这个上街的这个抗议的这种事件。但是总体的来看呢，中国呢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真正的享受免费医疗的，或者是呢，这个能够享受到所谓的公费医疗的，仅仅的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呢，我们从这个过去啊，这个原来老的卫生部的副部长啊，殷大奎啊，他有一次呢，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健康产业论坛上，他就提到过这个话题。他说了，中国每一年有上千亿的医疗卫生支出，这个每一年的财政呢也投入了呢很多的这个医疗经费，但是80%啊都花在了党政官员的身上。他举了一个例子，2006年中央政府啊投入到公共卫生经费呢，是高达1190亿元。这其中的952亿啊，都是用在了党政干部身上。另外的呢，十几亿人呢，只分到了238亿。我相信这个数字呢，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真实的， 或者是呢准确的。中国的医疗资源呢是极其的不平衡。我们看到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啊，医疗资源呢是相当之相当之多，或者是呢医疗资源呢相当的充裕。所以说导致很多呢医疗资源贫乏的地方呢，当发生了重大疾病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呢纷纷跑到北京。所以导致呢北京的医疗资源呢也受到了挤兑。大家都知道像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一个所谓的专家号在黄牛的手上啊常常是炒到5000块钱人民币一张一个专家号，炒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是有人呢趋之若鹜，还是呢很多人呢就是为了拿到一张5000块钱的黄牛票都是不惜代价要去抢这样的一个这个挂号的这个资源。所以说就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呢就是说整个政府体系或者是公务员系统，他们占有了呢基本上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这个公共资源。所以导致呢很多人呢想看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医药资源来应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贵的这种情况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这些年呢医疗改革之后，看病贵呢是对很多的这些要自费的人来说那就显得特别的贵了。因为无论是现在新农合也好，还是呢现在呢一般的城镇居民也好，他报销的比例或者是报销的药品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说导致很多的自费药，你稍稍啊你如果是住院，自费的药物肯定是达到了60%以上。所以说导致人们的普遍感受到看病贵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形成的。
好，那么一方面是普罗大众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就是医疗资源不公问题的另一端是少部分权贵阶层呢占有有限资源的绝大部分。有人说占据全部医疗支出的大约80%。我来请教王先生，您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夸张，有没有水分，您了解到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刚才蔡盛坤先生说的哈，就是说中国的卫生部的原副部长哈林大奎啊这个有这个说法哈，我也做了一下在网上搜索了确实这个就是80%啊，中国政府的这个医疗资源支出的80%用于党政领导干部，这个是有权威来源。那就是林大奎这个副部长，他就是有他就是一个权威的来源。那么就是林大奎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信息的？那林大奎当时他引用的是那个中科院的一个调查报告。最早的话在国内的话是2006年的时候，就是中国青年报对这个数据有报道，引用了林大奎的话。接下来的几年哈，似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数据的话呢并没有引起，就是说并没有在很多的媒体哈就是说出现哈，好像这个就是但是有意思的是呢2013年的时候哈，就是有多家媒体啊这个转转引用了这个林大奎这个说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官方就出来辟谣，中国中科院就发表声明说我们从来没有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哈。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调查报告有的是公开的是可以发表的，有的是不能公开的。等于是你没有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不等于说你不存在这样的调查报告。然后你这个出来辟谣哈，无论是中科院也好还是作为官方哈，就是你都没有说明，你如果说没有这种调查报告这个数字是假的，那么真实的数字是什么？你如果不说那说明你不方便说。它肯定很高。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陈，他发表下面的评论，他说如果因为有防火墙流量气球的信息被 篡改再传入国内误导群众，那面对医改的悲剧才真正体现了中国民众的麻木。养老制度的改革昭示了养老保险的崩溃，医疗制度的改革昭示了医疗保险的崩溃，社会保险两大社会保险的两大险种名存实亡，这明明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但只有老人站出来，因为他们是目前最直接的受害者。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大量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Old Pink， 他说，武汉政府这一次敢于向医保下手，就是长期在欺负这个企业退休人员，把养老金待遇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差距每一年越拉越大，而企业人员从未反抗过，导致政府肆无忌惮，直到这一次直接从医保中拿走钱，其实长期养老金少拿的钱损失更大。华华兰他说中共去啊，他说中共啊，中共去乙级的领导干部这个级别基本上也是不仅看病不花钱，而且还有专门的一对一的医疗服务，这和世界上第二经济的称呼是极其不相称的。说起来，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共利用加入 WTO 的机会大肆收刮民脂民膏，本来就是存在巨量的分配不公问题，中共为了维持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根本不管不顾这个广大老百姓的疾苦，这种情况近几年越演越烈，致使民众的医疗资源更进一步被挤兑，老百姓想看病时难上加难。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中共是一个标榜人人平等的政党，他在建党和建政的时候呢，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可是70多年过去了，我们从医疗体系上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城乡不对等、官民不对等的社会。请教蔡先生，为什么建政70多年 GDP 成为世界第二的共产党中国仍然解决不了城乡对立、官民不等这些明显的社会不公呢？
中国的社会不公呢，是体现在方方面面。虽然呢，中共啊建党的初心呢，是追求一个人人平等啊，人人富足的这个社会，但是呢，这个社会不公呢，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看看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医疗卫生的支出数据，2021年呢，中国总的卫生支出7万多亿，政府承担了2万亿，占了27%。而政府承担的这部分呢，实际上大部分呢都用于了这个公职人员。有新华社记者啊曾经调查领导干部啊职务消费时啊，发现呢，一位省级退休干部，他一年呢住院的花费就高达300万。
嗯，
你想想，如果是呢这样的一种医疗消费资源的话，你对其他人的医疗资源的挤兑，就是相当之严重的。我曾经呢在北京医院呢，我去看望过一个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当时呢谈起了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他当时呢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啊，在北京医院也好，或者是呢在几个中央领导啊，或者是主要领导啊，这个经常啊住院的医院也好，很多的享受省部级干部待遇的一些老人，有的在医院已经呢住了10多年了，而且呢，我据这些医疗小组的有人呢，他们介绍情况的时候，他讲到，只要是你家属同意，他们呢一致可以维持这些老人的生命，你在医院呢住个几十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呢这些医院呢都是非常欢迎这些老人住在医院的，因为这些省部级干部以上的，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每一年财政的经费呢是无限的，没有限额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即使呢每一年增加再多的医疗卫生经费，也是不可能呢惠及到普通的老百姓头上的。所以这种不公呢，不仅仅是体现在医疗方面， 我相信呢，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社会不公。
好的，那么
当初对他们追求的，那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乌托邦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好，那么蔡先生刚才指出中国医疗市医疗这个资源严重不公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不大同意我们嘉宾的观点。一位细雨清莲，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全民平等吗？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有国家发放的足够医疗医保吗？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有医保能生活的幸福吗？”另外一位叫顾不慈溪，他说：“分配不均，官民不等，医疗问题，我咋觉得这在美国更严重呢？”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主要是呢，这个网友啊对美国的这种体制啊实际上并不是很了解。
嗯，
我们讲的在美国的富人啊，即使是呢所谓讲的一流的顶级富豪，他们在享受方面也远远的不如中国的这些部级官员。
嗯，
但是呢，美国是一个呢这个同情弱者或者是倾向贫穷的这么一个社会。在美国现在呢，如果你的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是可以享受基本的免费医疗的，就是我们讲的俗称的所谓的白卡，这是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呢交的费用是很少，如果是你收入没有什么收入的话，基本上是完全的在美国是享受免费医疗的。这一点呢国内的网友他们有些是不了解这个情况。
好的，
我相信呢对。嗯，
那么王先生，我来请教您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许多网友呢，他认为好像美国这方面也不很平等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先生？
平等和不平等，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它都不能达到一个是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状态。那问题是这个平等它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它这个是不是降到了这个就是说就它的不平等是不是降到了这个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那么美国的这个平等就是说它这个不平等它是降到了这个相当低的程度，尽管人们一直还在争论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表明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有不平等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发言，都能够抗议。那么和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不可同日而语。总体上来说，美国它并没有这种体制性的这种不平等，政府呢就说没有这种政策上和法律上的对人的这种待遇照顾的这种三六九等的这种区分这种歧视。刚才就是蔡先生也说了哈，就是说就是美国的话呢对低收入家庭上是有道理美国的原则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免费医疗国家但是呢，它对老人、对小孩、对低收入家庭是有照顾因为我所生活在的这个新泽西哈，一个小孩不管你是，就说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外国人你17岁以下，
好的，
你这个医保他就会给你包。
对不起，王先生，我们时间呢现在已经到了。总的来说，王先生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明白，就是说呢，在美国可能有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没有体制上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天成和蔡盛坤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话题的两个话题是气球事件，习近平是否知情，金正恩女儿为何高度亮相。美国之音开通的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